从我活出你的自己。我们曾经说过啊，这首诗歌呢，好像是那个 Havergal 姊妹写的。她的一生呢，里面写了很多宝贵的诗歌。那么她的诗歌的特点呢，特别在奉献上，她实在是对主有相当的经历，并且所写的诗歌都有相当的深度，就是在整个百姓中间呢，也是很杰出的，非常杰出的基督徒啊。我们再把这首诗歌来唱一遍，是吧？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唱过这首诗歌会有一个感觉啊，他的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跟奉献有关系的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起奉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动，把自己交给主而已啊。但是呢，对我们的姊妹来讲，这奉献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非常的丰富。如果你真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啊，那么你就看见在这里面所说这些事物都应该是在奉献的生活中该有的经历，该有的表现。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承认很多时候对真理的认识，对这些主所量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经历，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追求他们在主面前那么实在是那个向着主的心那样的一种的渴慕，所以他才会产生着许多的经历产生着许多的认识出来。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过去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那个追求主的态度。我实在感觉今天地上的教会虽然好像人数比从前众多但是那个素质越来越肤浅，人所追求的都是些很浮面的、很浅显的一些东西。我每次唱这些诗歌，我里面都有很深的感触好像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不多能看见这样的圣徒，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他们实在是有深入的一个追求。我年轻的时候，弟兄们常常讲说，我们应当追求所谓的 deeper spiritual life。那么经过这么几十年过来了，我实在感觉有时候唱唱他们的诗歌就感觉甚至有时候自己讲到奉献的事情的时候呢，比起这些弟兄姊妹们来讲还是差很大的一截所以可见我们在属灵市场还有许多我们应当努力的应当在主面前有更深的爱慕，在主面前有更深的追求。所以你唱唱这些诗歌弟兄姊妹，你不要光这么唱过就过了，要仔细的去体会这个诗歌里面的感觉实在非常的宝贵。这个像第三节这里所说的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如果一个人呢没有把自己能奉献给主的话呢，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准备为你前来赴恶，或是不用方便的，这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主让他赴恶侍奉劳苦他能够尽心竭力，那么主把他放在一边也没有问题，人就在奉献的 这个生活里面啊，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和受压，没有因受对付怨尤，没有因懊悔倒下。你看看，像这些话，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绝对奉献给主的话呢，你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常常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环境顺利的时候，主祝福的时候，非常的热心，一点的挫折一点艰难来的时候呢，一懊悔就倒下了啊。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呢，绝不会因懊悔而倒下，也不会因受对付而怨尤，也不会有那种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和受压啊。如果你真是已经知道把自己交在主手中，这是无怨无悔的，对吧？所以第四节说，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啊，多美好的生活啊，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生活，太多的时候是活在人的跟前，活在人的感觉里面，太少的时候是活在主的跟前，活在主的感觉里面。这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在主跟前，在属灵生活上面所显出浮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太顾到人的感觉了，太少顾到主的感觉啊。所以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如果你嘴巴说你把自己奉献，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啊。你所顾到的是主的感觉，不是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的姊妹把这个奉献啊，这个写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的啊，非常透彻。那个像在第二节里面那句话也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个最后一行他说：“做你顺服安静奴仆，只有被你来推动啊。”一个真正奉献给主的人，就是他把他的主权已经交给主了啊。主耶稣是他的主人，是吧？他只能听主的话，这是真正奉献的生活。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讲奉献，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奉献呢，并不是像我们姊妹这样的纯，这样的有深度啊。所以这是一首很宝贵的诗歌啊，特别关于奉献方面来讲，实在是个精品啊，是宝贵的诗歌。这种像这种诗歌应该常常唱，应该。就是我不是光在聚会里唱，个人私下生活中应该常常唱。你越多唱，你越多摸着这个感觉，原子们越能够多懂得一点奉献的意义，知道怎样过奉献的生活。好，我们另外再选一首啊，215首，这是尼卓森弟兄写的，原子们都很熟悉了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我想这也是近一两百年之内啊，一些杰出的一些神的儿女们啊，杰出的神的百姓，这跟我们更有血缘的关系啊，是我们的血肉之亲啊。那么主兴起的在中国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弟兄，那这首诗歌也是广泛的被很多神的儿女们所喜爱啊，不管认不认识他的人呢。唱到这首诗歌都是很宝贵很喜爱，这首诗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到最后一章啊，利未记最后一章讲到我们向着神的心愿。那我们可以看见这诗歌里面呢，大部分的诗歌都是充满心愿，像这首诗歌也是一样啊，充满愿望的诗歌。像刚才我们唱的也是一样啊，这两首诗歌呢都是非常宝贵的啊，也是。出自神的儿女中间杰出的啊，杰出的儿女们所写出的这些诗歌，我们真是巴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略略的能够摸到一点这些弟兄姊妹们那种爱主的心啊，也主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有这种的渴慕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荣耀我们天上的父亲。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想这样好，我们第一节哈，大家一起唱。那么第二节呢，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呢，这个弟兄唱。然后四五两节我们再一起唱。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呢有点祷告的时间。
你若不压橄榄枝。 用灵来推出来，哦，来激励每一颗心，感动每一个灵。主啊，今天晚上在这里，让我们结束在一个是非常荣耀的光景，也是全人线上的光景。求你祝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吸引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不顾一切的来跟随。正像在历世历代那许多爱主的人，他们能够不顾一切的跟随你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巴望主，我们能够完全脱离我们的自己。
是的，主啊，
好叫我们能够让你能够自由的来调度，自由的来推动。
是啊，
但是每次唱到这些奉献的诗歌，我们就感觉我们的奉献是何等的不完全。
是的，
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跟随你。主啊，我们实在能够看得更清楚。
主啊，
好叫我们能把自己更完全地交在你的手中。主，愿意接受你手在我们身上破碎的工作。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不能经历这样的死，
主啊，
我们就一无所得。
是
的，亲爱的主耶稣，愿晚上因着你爱的激励，让我们能有强烈的心愿起来跟随。我们求你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就向我们众人显现。我们把晚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晚上要看利未记的最后一章，27章，我们还是从头到尾先把它读一遍，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利未记27章，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哈，26章27章呢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两章啊，因为有关那祭司们应当在侍奉中所当知道的，好像到了25章呢就应该做一个结束，但是后面这两章呢，所以加在上面呢有它特别的用意啊。我们上次讲到26章呢，那是讲到神与人立约啊。那么今天呢27章这里呢，那是讲到神向人向神所许的愿。其中该有的一个奉献。所以呢这里提到这个许愿的问题啊，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会许愿呢，是因为人蒙受到神的爱和恩典之后啊，他自然的有一个反应。我想每个基督徒都会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承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不自觉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们就对神会有一种的许愿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圣徒在神跟前对着神的爱和恩典的应当有的一种感恩的表现啊，一种自然的感恩的一种表现。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许愿的例子啊，那么最出名的呢就是那个哈拿，对吧？哈拿到圣殿里面去说他许愿啊，向神许愿，就说给我生一个儿子，将来我就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啊，让他终身在你面前侍奉你。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愿， 那么这个愿呢改变了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啊，引进了国度的这个时期啊，啊，我们知道他产生后来生出了撒母耳啊，这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啊，所以哈拿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甚至在神整个工作的历史上面啊，他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向着神所许的愿啊，会带来的那个影响是何何等的重大。所以在这个利未记第二十七章这里啊，神呢也希望人能有这样的回应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活在神的跟前应当有愿望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点的这种愿望都没有的话呢，那证明我们在神跟前实在是一个忘恩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这里就讲到这个许愿的问题。但是很奇妙的啊，这个许愿好像是从我们这一面我们所发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在许愿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神也没有容许说我们随便随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神也有他的定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许愿呢，他们当初呢这个许愿的条例里面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当人在神面前有这个许愿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骨架的，那么这个骨架谁来定？是神来定，神来给他们定规啊。那圣经讲说是按圣所的评啊，那就说呢一切都是什么呢，照着神旨意所定的标准，没有人可以在这方面随意的定标准啊。所以这里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属灵的事情呢，这个心愿是我们的，定规却是属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他特别先讲到这个人的这个许愿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其实这个整章呢讲到四种类型不同的许愿。第一个就讲到我们人的这方面的许愿啊，人这个还这个特许的愿啊。那么在这一段的里面呢，他讲到这个许愿的这个价银呢，那是根据那个性别根据年龄的大小来做分别的。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哈可以看见这个他按照这个年龄啊，他有不同样的一个骨架。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些年龄啊，那么在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指着他们地上人实际的年龄说的，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是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说的啊，那指着生命的这个强弱来讲的啊，生命的强弱。如果今天是我们如果按照光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呢，哎呀，那我们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做那个这个一个月到五岁那个女的，还不要男的啊，因为那个呢，这个能拿上去的最少三个舍克勒，对不对啊？但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年龄的这样一种的分别，实际上是讲到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啊，我们在主面前生命的那个强弱的光景说的啊，越强的人的心愿越大，那这意思是这样啊，这个越是没有心愿的人呢，那么他的表现的光景就越弱啊，所以他用这个年龄来分啊。那我们看这个年龄呢，当然这个是按照古时候人的那一种年龄上的看法了啊。他说20岁到60岁的男人啊，这是最强壮的啊，属灵生，也就讲到今天呢，在属灵生命上来讲最刚强有力的一般人，所以他们的奉献的心愿也是最强烈的啊。他这个呢要有50舍克勒啊，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的一笔钱呢啊。那么到底和今天的这个钱是多少，我想我们不需要去把它来换算啊，因为古时候的钱的那个价值是不一样，反正这是最多的一笔钱啊。那通常哈，你会看见哈，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在教会的里面啊，大部分都是在什么，在一个人呢得到复兴之后啊，整个人得到复兴之后才会有的现象。那个时候他真是巴不得把一切都归给主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 过去的经历里面有没有曾经有过碰见过这样的光景啊？像我们年纪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开头说懵懵懂懂，对属灵事情没怎么兴趣啊，都觉得是很麻烦很累赘。但是慢慢的主叫我们呢，摸到主的爱，被激励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啊，这个里面被主复兴起来的时候，那真是巴不得什么全部都归主啊，一切都归主啊。我记得我当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大学没有毕业啊，我差几个月毕业，但是我不要文凭。那我去跟这些年长弟兄姊妹讲，那些年长弟兄都说，哎呀很可惜啊，你把他读毕业了吧，毕业以后你再奉献也可以。我迫不及待啊，我说不，主感动我，我愿意奉献。哎，我的父母也觉得可惜，师长们也觉得可惜啊。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回头来看，若不是主的爱的激励的话呢，我也不是一个傻瓜，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一个人被主的爱抓住的时候啊，那真是不顾一切。所以这个叫什么？20岁到60岁啊，这是最人类一生里面最强壮的一段年。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这个强壮的这个光景中啊。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会光景产生难处的时候啊，很多年轻人大家都倒退了嘛，哎呀，我还是往前冲了啊。就怎么？因为你里面被主的爱吸引啊，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将来的要付上什么代价，或者遇见什么样的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确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地上的光景所显出来的情形，像这一类的情形并不太多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啊，这是巴望主能做一点复兴的工作啊，神的儿女们真是能够被主的爱，被主的荣耀所吸引啊。所以呢，这个他们付的代价最大的50舍科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生命，你今天呢，如果对一个呢这个生命力弱的人，这样的要求是达不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他第二组呢就讲到是20岁到60岁的女人啊。通常在圣经里面，因为女人呢都比较预表讲到比较软弱的一面，尤其在古代啊，我们晓得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妇女呢都是依靠这个丈夫生活的啊，所以在古时候呢，妇女呢都是他们是在家里面的啊，因为不像今天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的情况来看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比起这个前面的那种情形呢就弱了，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只要怎么，只要付30舍克勒啊。所以你会看见在教会中啊，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属灵的心愿上面啊，的确有差距的啊。有的人非常的强烈，有的人呢这个有点心愿啊。那么下面呢，到这5岁到20岁男的话呢，这个呢就更差一点啊。但是呢，这5岁到20岁的时候，这是什么？一个青年人啊，生命正走向成熟的一个时候啊。所以你会看见在教会中间呢，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的生命正走向成熟的时候，他有他的样，有他的心愿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愿，他们所付出的是什么？这20舍克勒啊，这个也是宝贵的，神也宝贵他们。然后下面呢，就是5岁到20岁女的啊。所以在生命成熟期里面的话呢，也有强弱之分的啊，有的呢就比较弱一点，所以呢这个变成10舍克勒，价钱减一半啊。然后呢，这个1月到5岁的男孩子啊，这个是幼小的生命中比较强的。然后我们晓得有的人刚蒙恩得救了啊，属灵刚得救啊，他有一点心愿，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只要5舍克勒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女的呢，女孩子呢，这1月到5岁的呢，这个就什么呢，只要3个舍克勒就是，那是幼小生命中的那比较弱一点啊。所以这里看见这个生命的强弱跟他在神面前所许的这个心愿呢有相当的不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60岁以上男的啊，感谢主，这个是旧约啊，如果是新约的话，那我们在座有好些人这都不行了。 你就不需要交那么多钱啊，只要交施无舍客了就可以了。那么这六十岁以上男的呢，这在属灵的预表上代表什么呢？代表属灵生命衰退中的一个情况啊，过六十岁生命开始衰退。那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啊、有一段子光景非常好，但是呢有一段情形呢他会走向衰退的光景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愿就减低了，减低的话它的价值就减低了啊。那么如果六十岁以上是女的话呢，只要施舍客了，所以在这个衰退期中间的生命更弱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啊、在他们这个关于人的这个奉献的上面啊，用这个年龄来分别啊，那么他们的心愿啊，弟兄姊妹们，到底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说明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这个不同的情况里面，它会显出来的不同的一种心愿啊。那我们的确在神的百姓中，你会看见这个各种层面的情况的心愿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呢，让我们呢能够有强烈的心愿跟随主啊，这是一件宝贵。他说还有呢，就若贫穷啊不能够照着那个这个骨架来骨架的话呢啊，那么就是、啊、他这个时候只有一点点的心愿啊，那么就把他带到祭司面前了，让祭司来给他骨架吧啊，祭司说多少就多少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呢在许愿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神没有勉强任何人啊，神乃是按照人的力量来做骨架的。那么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面的心愿到底有多少的价值，在神跟前有多少的价值啊，弟兄姊妹看我们在主面的属灵生命的这个强弱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感谢神，神实在是有恩典，即使你贫穷到软弱到一个地步，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心愿，神也接受啊，我们的神也接受啊。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们在神跟前他能够有一点点的心愿，我们都应当尊重啊。你不能说哎呀他那个是只有一个月到五岁的那个哈啊，那一点点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神从来不轻看人的心愿，但是呢我们在对神的这个心愿的事上，我们要求取那个最好的啊，把握今天能看见更多弟兄姊妹们像20岁到60岁的男人一样啊，在主的跟前的那个是更有价值的，是值50舍客勒啊。你看这个50舍客勒跟这个3个舍客勒差别很大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的心愿在主的跟前到底能被固定多少的价值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需要争取的啊，我们求主的灵感动我们啊，让我们的心愿在主的面前能有很大的价值，而不是仅仅一点点的价值而已啊。固然呢你有一点心愿，弟兄姊妹们，主也接纳，但是那个是不够的啊。所以在人许愿的事情上面啊，就是人的这个许愿的事情上面，那我们看见这里有很清楚的条例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就是下面就是哈，这个许愿呢这个把这个牲畜作为供物啊，这第二类的许愿啊。那么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中这些牲畜呢其实就是神百姓的产业的一部分啊，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牧羊啊牧牛啊，所以用这个牲畜来决定他们的这个财富啊。所以记得圣经里面讲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神的啊，所以他们在古时候呢他不是说这个金山银山都属神，他们也这样啊，那就什么这个牲畜呢是作为他们的财产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有人把这个牲畜呢把它这个许愿献给神啊，他说凡是献上的呢都什么成了 成了圣啊，成了圣、成了神的物了啊。那么这个献上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看重这个，神也是认真的对待这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把一点点自己所有的财物奉献给主的时候呢，神从来不轻看，因为神把你所奉献上的物当作是圣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这里呢，他有一些条件告诉我们，就说啊，他说人呢，你把它献上去，牲畜献上去之后呢，就不可以换，也不可以改换，也不可以更换啊。你不能把这个一献上去之后呢，想想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有点舍不得了啊，拿另外一只去换啊，所以有点后悔啊。那弟兄姊妹们，奉献就是奉献啊，这个是教导我们在奉献上的事情上，奉献了就不要后悔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软弱的时候是会这样啊，奉献上去之后又后悔啊，那个可能有时候一冲动起来就献上去了，那献上去了才发现了这个有点不大对啊，又想把它收回来一点啊。那弟兄姊妹们，神说这个就不好，所以献上了就不能更改啊。他说呢，假使你要这个要换的话呢，啊，结果是什么呢？更换的牲畜和所许的和换的都要成为圣，两个通通神收了啊！所以呢，你不能后悔，不要后悔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财务的事情上面啊，当然不仅是指钱，许多事物上的奉献都不需要后悔的。这个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假使说啊，他说你若献上这个不洁净的啊，给牲畜的话呢，当然在以色列百姓中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啊，像那个驴啊什么这些就是不洁净，大家把它奉献给神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祭司呢就出来怎么样呢？祭司就要出来了，把他这个骨架一下啊，这个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骨定就以怎样为是啊。所以呢，这个献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要骨架呢，这说明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哈，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有些东西可能出于人天然的，出于世界的东西，确实是不洁净的东西啊。那么呢，你要也给他一个骨架啊，给他一个骨架。所以你知道，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这个出于人的天然的东西啊，大量的进入教会啊。我们常常讲啊，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受到人文主义的这个冲击啊，是空前的厉害，在以往教会历史上都没有这么厉害过啊！今天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世界的这些东西大量的进入教会啊，所以呢，作为侍奉主的人，你需要怎么样一个分辨，你要对这些东西啊要有一定的一个骨架啊，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有人献上去之后呢，他又后悔啊，他要把它赎回来，对不对？那赎回来的话呢，不划算喽。他就说什么呢？你要在所固定的价之外啊，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这个要有额外的这一个补偿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啊，如果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呢，献上去之后呢，你就应当心甘情愿的归给主啊，不要这个在这个后悔。我们从前在台湾，我知道有些弟兄们呢，哎呀，他们有的时候啊，被人呢这个鼓舞啊，因为有的传道人呢含跪煽动啊，鼓励性很大，鼓的人呢这个年轻人呢这个热血沸腾啊，在那个时候头脑这么一昏呢，就把自己奉献上去了。等到这个真正奉献出来之后呢，哎呀， 后悔了，觉得不对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倒退。弟兄姊妹们，据我所知道的，很多倒退的人一直到今天树林光景都爬不起来啊。所以你这个在奉献的事情上，许愿的事情上面，不要随便的许愿啊。所以呢，你不要被人家这个弄得你这个热血沸腾啊，这个头脑糊涂啊，就轻易的许愿啊。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你许愿，你按照你的心愿做，对不对？所以凡是想要赎回的，你懊悔这些东西的，你都要付上额外的代价啊。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原则啊。可以，你要赎可以，但是呢要付代价。那从十四节开始啊，这里讲到人把房屋啊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么呢，这个祭司们呢就要去固定价格。这里讲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话呢，就是你无悔的奉献啊。你是如果要奉献的话，那么你就把它奉献啊，这个不要再想到要怎样再把它赎回。下面就讲，如果你要把房屋赎回的话呢，那么结果怎么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房屋人就归给你了，你可以把房屋收回了，对不对？但是你要付上额外的更大的一个代价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房屋无论是好坏，即使怎样固定就固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把有的人有心愿呢啊，你把你的房屋愿意奉献出来，那么奉献就奉献，你不要怕，你归给神了，神也不会亏待你啊。所以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些啊，就是讲到我们在神跟前既然心愿已定啊，就应该怎样，应该坚守所奉献。那么从十六节开始啊，这里就讲到那个把那个地业分别为圣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地业也就是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产业了。我们曾经讲过，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美地区之后呢，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有产业啊。虽然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西乃山下，还没有进迦南地啊，但是神已经呢，那么把产业给他们预备好了。所以就讲到将来你们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如果你们有这个心愿啊，把这个地啊如果要奉献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那么这里哈，他就提到这个地的这个骨架呢，哈，他这里有一定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地的这个价值的多少呢？那是根据那个撒种的多少来固定这个价值。因为呢，有的地上面呢，你这个麦可以撒很多种啊，因为它土地肥沃，它可以长得很多。也有的地方呢，这个土地不大好，也不能撒很多种，对不对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呢，他说呢，比方说了，他给你举个例子，他若撒大麦一赫梅尔，就要股价50舍克呢啊。这样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来定这个地的价值。那么也许有的地呢，你可以呢撒上这个撒上这个2个赫梅尔，对不对啊？啊，那你的地呢就值这个100舍克勒啊。他说这个地的这个价值根据这个撒种子上面的那个来定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圣经啊也有一个比喻我们这个人像是一块地，教会也是要伸所耕种的田地，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本来这块地是野地，对不对？现在呢，因为神的耕种啊，因为神的这个做工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神的地了 啊。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像诗篇里面有好多的话，像大概诗篇65篇嘛，讲到这个很宝贵啊，就是这个神离下生根降下透雨啊，那么让五谷能够发长 那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你会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身上果实累累呀、啊，那真是一块好土，对不对？啊，就像主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的，有的是好土啊，有的土比较差一点呢，这个就结不出果子来了啊。有的土呢，那个像那个土浅石头地，有的像路边的啊。那弟兄姊妹，有的里面长满荆棘的，是吧？那么好土也有三种不一样，对吧？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啊。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你这块土地呢奉献上去之后呢，它的价值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撒种的，能撒多少的种来固定它的价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就是讲到今天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到底能有多少生命的表现，生命的度量到底有多少，就固定你这块地有多少的价值啊。所以不同的地有不同的生产啊，不同的生产啊。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地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撒种东西来估价。那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种子呢乃是神的道，对吧？有的弟兄姊妹听到的一听进去马上就开始就开始生长了，有的呢你给它倒上几赫梅尔的麦子上去它也不生长的。这个听了不知道多少道，几篇千篇上以上的道，产生不了什么果效啊，生长不出东西来。有的人呢听几篇道他就生长很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土性啊，这个土质啊，断定我们在神跟前的啊一种的价值啊。所以呢，当有人在主面前，他愿意把他所在的产业中间一块地，啊，他这里讲到喜年啊，那我们知道喜年呢，从这个名字你也知道是个欢喜快乐的，那是神的大恩临到的时候，有什么所有人都可以把产业收回来的时候，对不对？那是真是以色列地遍地都充满欢乐了，对不对？大家都能把，那也说明了教会有个复兴的光景的时候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有的人怎么样呢？他从喜年开始他就奉献啊，就说按照属灵经历上来讲呢，有人呢得救赎之后啊，蒙恩得救之后，得到一个很大的喜乐，他就开始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得救赎就奉献啊。那么有的人呢是得救过很多年之后才慢慢的奉献，对不对？哎，那么最宝贵的这个就是什么？最有价值的奉献就是什么？哎，神的恩典一临到，他立刻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啊。所以这些人呢就从喜年算起了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他说呢啊，18节说，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其实就要按照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啊。那就给我们看见这种的奉献的话呢，那个价值就差多了啊。如果说呢你今天喜年以后20年，那么你奉献，那么计时一算还有30年，那你只有30年啊。那么有的人一开始奉献的时候就是50年了，对吧？啊，那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啊。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从20年才开始奉献的话，你的价值呢就减掉20年。哎呀，你知道今天在做事的事情，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都抱这种投机性的，你等等吧，等我退休了啊。我退休的时候啊，我没事干了，对不对？我现在把自己奉献出来给，好不好？也很好，也算是一种心愿的奉献，对不对？但是那个呢，已经要减掉几十年了，你那个价值就差多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一种的心理啊。那么那是当然，我就说神的心胸是广大的，你就是有心愿，凡心愿主都接受。那远赶不上什么呢？当时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在那个时刻里面，你就把自己奉献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地的价值啊，跟这个时间奉献这个时间的这个早晚呢，也有 很大的关系在里面。他这个说哈，如果呢一个人将地的分别为圣了之后呢，哎呀，他又这个后悔了，又把想把它赎回来。这里说什么？他便要在你所谷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地就定准归他。他说你如果呢后悔了啊，你要把这个地再赎回来啊，收回奉献，那么你总是怎么样呢？要受亏损。这样的话，你的心愿也变得怎么变得软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对于神呢、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绝对的信赖，你要绝对的爱他。你既然要给他就，所以基督徒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任何的退后，神都不喜欢。希伯来书就讲了，对不对？他若退后，我就不喜欢啊。圣经话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你只能往前的啊。任何时候我们有这个退后的思想，弟兄姊妹们，你在神面前受亏损的。特别今天我们在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今天在地上你糊涂了，你一时之间你受到什么迷惑，受到什么影响，叫你属灵光你倒退，弟兄姊妹们，亏损的是你自己啊，你知道吧？到了千禧年中，你发现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啊！你怪不了、怨不了任何人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意跟随主。教会有改变，环境有改变，人事物有改变，我们人就继续的往前。我实在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经历。我那个时候在1965、66的时候，教会在台湾实在产生大的难处啊。好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当天跟我们一起，大家的奉献到后来都退了啊！但是感谢主，主激励我啊，我还是往前。我父亲再三警告我，因为我父亲在社会上做过事的人，他说你不害怕吗？他说你看教会里面人翻起脸的来的时候，比世界上的政治还要厉害，你不怕吗？我那个时候出生之赌啊，我不怕。我这一股劲的主在里面，就是让我往前冲。多少弟兄姊妹倒退呀、啊？那个时候啊，哎呀，你看见那个光景很凄惨的、啊，那光景很凄惨的、啊。本来好好的一个教会的光景，大批的人倒退啊。但是主没有容许我倒退。我知道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乃是主保守我那一点点的心愿。实在主在那样的环境中吸引，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要祷告。求主吸引我们，求主让他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减退，不管环境怎样改变，让我们忠心的、勇敢的往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许了愿，就不能再退后的。任何的退后都造成极大的亏损，并且呢，叫你在神的面前的心愿变得软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里是重要的一些属灵上的一个提醒啊。那这二十节那里说哈、啊，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哇，你看在这里啊，还有人呢、啊，这个把那个奉献给神的地啊，他不仅是后悔，他把它卖掉了，他把奉献给神的东西把它卖掉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把这个卖的意思就是说，这块地本来该有的一个享受归给别人啊。所以在属灵事情上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任何的时候你不愿意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恩典归给别人啊。这是一个我想在新约时代中诸位给我们看见的原则啊，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啊。那么甚至我们晓得神会把那一两银子的到最后就加给那个赚十两银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啊，你的心愿在神的跟前，你要求主保守啊。你自己不赎回来，不赎回来，你也不能卖给别人啊。假使说呢，你要把它卖给别人之后呢，就再也不能赎了啊。这个恩典一失去，就永远失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这个心愿呢，如果你跟不上去之后，主会兴起别人来的， 你记得这个施洗约翰讲的话吗？神能够从石头里面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的，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要爱主，不要服侍，那么就没有人服侍了，主会兴起别人来代替你的，那么这个代替对你来讲绝对造成大的亏损啊，会叫你在主跟前呢这个失去的那个非常非常严重，特别在千禧年里面神的国天国降临的时候啊，他所以说二十一节说，但到了禧年，那地从埋族的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神收回这个，神把这个恩典和祝福收回，那你的亏损就大了啊，你再也赎不回了。本来到了禧年的时候，这个地还可以归还给你的，对不对？现在到了禧年你也拿不回来了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提醒啊。啊，这个时候呢，神就怎么在旧约时代中，神就把这个地怎么归祭司为业啊？因为祭司们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神就把这个地也归给祭司们，让其他侍奉主的人去享受去啊。那意思就是神收回他的产业，所以这一段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要特别清楚，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今天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跟前当有的功用和侍奉，我们应当尽力，应当把它归给主啊。那么下面呢，还有一种情形啊，在二十二节开始说啊，说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就说呢，他产业比较丰富，他买了别的犹太人的一块地来了，是吧？那么他现在呢，他没有把自己的地业呢奉献给主，他把他买来的给奉献出去了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不是自己承受为业的一个地的话呢，那么这个怎么样来处置法呢？他就说哈，祭司呢就要将你所谷的价值给他推算，怎么推算？一直推算到禧年，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一直推算到禧年有多少，那么你按照这个价值啊，把这个价银呢归给耶和华。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地就怎么样重新的归给那个卖主啊，当初卖出来的谁卖给你的，这个地还可以归还给他啊。所以你得不着任何这个地的这个永远的好处的啊，因为这是神量给别人的产业的哈。所以呢，他再一次讲说呢哈，就说呢，这个股价呢，价银呢，按照圣所的评，二十基拉为一舍克呢，就一讲到一个标准而已啊。所以呢，这就说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业这一方面，他们的这个新约的奉献上面，神也有这许多不同的定规。我想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有很多属灵的这些原则啊，给我们今天也是有同样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晓得前面这个在许愿的事情上面，一共有不同四种的情形，是吧？这四种的情形啊，是我们今天呢在属灵的生活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也同样的可以经历的一些的事物。那么到了第二十六节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些不是人的心愿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呢是理所当然的奉献。你如果是一个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的话，这些是必然应该有的奉献啊。所以这个二十六节说呢，这个牲畜中间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都清楚啊，这个不需要再分别为圣，这本来就是归给神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意思说，你不能把应当归给神的东西当做你的心愿，这个也不行啊。这本来就是归给神的。他说，假使说呢，你今天在这里啊，你的奉献呢，你要把这个一些不洁净的牲畜啊，要奉献，投生的要归给神的时候怎么样？就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啊，要把它赎回来。若不赎回的话，就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像古时候那像驴啊，如果生出来的投生的驴啊， 就要用羊羔来代替，是吧？哎，所以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啊，不洁净的牲畜，那么你一定要怎么样按价银的五分之一再把它赎回来啊。假使不赎回来的话，就把这个牲畜把它卖掉，那个就当做价银了，啊，所以这是指的那个不洁净的那个牲畜说的啊，那还有下面他说哈，从28节说带一切涌现啊，这里就还有一个叫做涌现，那么要归耶和华为至圣。他说呢，这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耶和华为至圣啊。啊，这里不仅是圣，是至圣啊，那是全然归给神的了啊。所以这里这些哈涌现其实呢也就是一种特许的愿，它就是极其尊贵啊。有些弟兄姊妹愿意一次把自己奉献，永远奉献给主了，所以这是一个，这是讲到这里无论是人牲畜啊，这都不可卖不可赎，因为永远归给主。那么在29节这里哈，他说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啊。就说那些有些东西啊是当灭的物啊，你是不可以献给神。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神再三的嘱咐他们，不可在他们攻陷这些迦南人的这些城里有，不可以取任何当灭的物。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啊，犹大支派中间有一个叫亚干，对不对？他取了当灭的物，结果呢是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陷到失败的情况里面啊。那么那个当灭的物这些东西啊，这些不能拿来献给神啊，像这些东西呢怎么也不能赎啊，就是必要把它致死啊。这个你不能说，比方说你从前是这个拜偶像的啊，他们这些信了主了，把这个偶像奉献给主，那不行，这个只能把它除掉，这个不能拿来奉献，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举一个例子说了。那么下面他提到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30节到33节这里啊，他就讲到哈，所有的这些种子啊，树上的果子啊，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十分之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好像我们最早看见的是这个亚伯拉罕啊，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啊，这个好像最早是从那里开始的。但在这里开始啊，才讲到这个啊，变成了一个条例啊，十分之一。其实我们晓得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啊，很多教会也是讲究这个十分之一。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你所得的十分之一，还不是说你薪水的十分之一。你无论得着什么东西，十分之一都要奉献啊。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他们什么薄荷、茴香、什么芹菜这些东西啊，都要十分之一奉献啊。所以做犹太人很麻烦的。买了菜回来切十分之一要拿去奉献啊，这个这是因为定规定这个十分之一嘛。其实呢，总的来看，十分之一是代表，十分之一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新约时代中间，尤其我们不是要守的十分之一的这个，我们应当有个感觉，我所有都是属于主，任何时候主需要的时候都应该归给他的啊。这个才是新约时代中间的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弟兄姊妹，你也不需要害怕啊，如果神真是看重你的，收取你的，那是你的福气。弟兄姊妹们，神才不会叫你一下变得贫穷了，把你收光了，叫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人呢是因为小气，因为这个担心害怕啊，都怕这个好像神呢老是在给我们的要东西啊。就是你搞错了啊，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主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应当有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眼光啊，知道一切都是主给的，没有什么都不是主给。所以圣经也讲嘛，你如果今天主把你的灵魂拿走了，你有这些东西什么用呢？对不对？什么都你也带不走，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很愚昧，你知道，我们很多是愚昧啊，放不开手啊。你真的肯放开手，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把他的丰富倒下来啊。这个是叫做什么？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哎，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该记住主的话啊，神的恩典绝不会亏负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害怕啊，我们应当把所有今天应当对主说的，我所有都是属于主。我旧约时代中呢，在这里神有这个定规，他们要十分之一啊。他这里讲到，你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啊。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不要后悔啊。那是你应当归给神就归给神啊。当然这个种子果子啊，当然也属灵上也有意义。这个种子是可以延续生命的啊，这个、果子呢可以做人给人享受，是吧？哎，这些东西里面都应当啊，十分之一要归给神啊。然后呢下面就说呢，凡牛群羊群中间呢，一切经过帐下经过第十只都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常常讲犹太人最小气，我想犹太人读这些东西的时候真是读的这个心里面真是读的很难过啊。嗯，我讲今天有很多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女们读的一读也不得了啊，啊跟牛群羊群这个你怎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个就神的，你数着第十个就神的，第十个就神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呢？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如果今天你有很多可以数的话呢，表示神祝福你了，对不对？啊，如果今天呢我只有十只羊，我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么第十只归神啊。假使神今天让我能够连续数十次，那你看看我丰不丰富啊。啊，我虽然十只归给神了，但是我有九十只了，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呢、啊、真的是会用这个自己的这种狭窄的这个心思啊来衡量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放不开手，跟随主放不开手，对不对？哎，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神好苛啊，这个怎么十只就拿走一只啊。弟兄姊妹们，如果神是让你这样数，那你蒙福啊，你的恩典从神得到的恩典很大。那么并且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不可问是好是坏啊，也不可更换，若是更换，所更换的怎么样，本来的牲畜怎样怎么样，都要归给，都要成圣，不可赎回啊。再就说呢，他就怕那个犹太人呢在那里数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数到第十只呢，这是好的，就跳过去数那边去了，那就不行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会做这种事情啊。所以神说，你就这么帐下啊，帐下真的就这么过去了，对不对？你个帐不能从这一下跳过去指到那边去，那就不行啊。不论好或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赎回啊，这个。所以呢，你如果要更换的话，什么的话，那就神通通收回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世界上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也是，人就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最后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耶和华的命令啊。那么最后一个字结束在命令啊。那我们告诉我们，这不是神光给我们的条例，乃是一个命令，是需要遵守的。所以西乃山上神所定侍奉一切的原则是一个指示，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呢应当把神的话当作命令来遵守。我常常讲这个圣经，常常讲这个寻道啊，这寻道不是你光上断头台呢，或者被抓到刑场上被处决，那个寻道啊，这个寻道的意思，这个寻主的话，就是你要把主的话看得比你的命还要重要，这就是寻道。今天呢，你在自由的社会环境里面，没有人外面逼迫你，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能把主的话当作命令来遵守，你就是个寻道的人，这叫寻道的灵啊。 今天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神的话当作命令，命令的意思就是不能更改的了，是吧？我这个当过兵我就知道啊，在军队里面这个命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如果这个班长下令的说你要往前冲，你就冲了，你不是说我前面有机枪啊，那也不行啊，那是命令下来的你就得冲啊，你就是要就是用你的命啊来守住那个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要做一个真正神的好儿女啊，我们就应当把神的话当作命令来遵守，所以到最后总结在这里，我们晓得整个利未记都是神的命令啊，所以这个不是光是我们在这里抓住一点点的原则一点解释而已，我们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指示啊，照着神的吩咐在地上来遵行神的旨意。好，我想我们到这样哈，我们就把整个利未记呢把它读完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大家有相当的忍耐啊，从头到尾我能把利未记那个好好的读一遍。因为利未记这卷书啊，认真来讲啊，是在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公认的最沉闷的一卷书，这卷书啊是最不容易读的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忍耐呢，能够把它整个把它读完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觉得这其中很多的话，还需要我们继续在主跟前来思想，盼望主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好的祭司，是能够按照利未记神所吩咐的，那么在神跟前能把神所喜悦的侍奉献给神。我们求主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的祝福我们。我们晚上就记得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往的年日里面，你实在是向我们施恩典。
阿
你向我们的教导，实在是鼓励我们更多的爱你的自己。
阿门。
更多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上。
阿门。
啊，实在是在人有所不能的。
主啊。
在神凡事都。
阿门。
我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坚固我们的许的愿，
阿们
在这里面实在是愿意我全然的来奉献给你，
阿们
我们的主爱我们至极，主啊，年日
的
爱，
啊，是的，
这个爱在我们的身上是显得这样的丰富，
是
的，实在是厚待我，
阿们
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不退后，
主啊，是
的，环境如何的改变，
主啊，
让我们定睛在你回来的日子上面，
阿们，
让我们看见当那日我们当昂首挺胸迎接，
是的，主
啊，把这个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帮我来坚固我们，坚固你的教会，
感谢主，
敬拜你，愿你自己保守你的话语在你的儿女当中，
阿们，
告诉你自己。
阿们。
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是在承认自己是何其的愚昧。
主啊，
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来苏醒我们的灵。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赏赏给我们，
让
我们能够看见主你亲自的为我们成为武器。
主啊，
我们谢谢你，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你。
阿门。
主啊，
是的，我们实在说，主啊，我们一无可限，主啊，
是的，主啊，是的，
哦，主，我们一无可限，主，唯有你自己来将我们，哦，这个救人至死，主，只有你自己将你的生命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
主啊，
阿门，
能够来献上，
阿门，
谢谢你。主，我们若有可限的，主都是你的恩典。
哎，
求你帮助我们，是的，让我们坚定的信心往前。
阿门。
是的，无论如何环境如何的险恶， 主啊，无论这世界如何的败坏，
主啊，
受我们的心，
是感谢主，
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
阿门。
让我们天天思念你的自己，
赞美
主，
让我们天天与弟兄姊妹与我们一同来走天路。
主啊，
是的。
我们就是想念你的再来，
阿门。
保守我们能够直到那一
天，
主啊，阿门。
阿门。主，我们要借着你来感谢父神，因为他在你里面拣选我们，把你自己和万物都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岂是小事？我们得着祭司的职分，这岂是小事？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不仅蒙恩了，我们并且在神家中享受一切的福气。我们也在神的国度中做祭司来侍奉神。
阿门。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因着你的话，里面都被激励起来。
主啊，
轻看地上的一切，轻看我们的自己。主啊，我们要专一的以你的事为念。主啊，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话和你自己是永远长存。主啊，让我们来顾念所不见的，要顾念所见
的。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当作命令来遵守。主啊，你今天就是要寻找人，寻找那些向着你话语中心的人。主啊，我们所能做的有限，我们血肉之躯，我们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是有限。
主啊，
若是我们把你的话当作命令，这叫你的心这是何等的喜悦，你也以此来决定我们是否真正的爱你。主啊，你说若人爱你，他必须要遵守你的命令。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忠信的人，在这时代极其的诡谲仇敌的工作何等的猖狂，所有的真理似乎都变成似是而非。主啊，但愿你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忠心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命令到底。我们眼所望的乃是那个千禧年，主你在千万圣者中降临，你在地上执掌王权，叫公义和公平充满这地，使得荣耀充满遍地的时候，我们在其中能够有份。主啊，但愿你激励我们的心，能够起来，竭力的追求。
阿门。
在聚会上，在侍奉上，在生活上，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阿门。
主啊，保守我们不要退后。你已经明说，我们若退后，你就不喜悦了。主啊，但愿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过去若是有追求，我们今天还要再加倍的追求。我们过去若是有侍奉，我们今天还要加倍的侍奉。主啊，愿我们和我们的家都完全归你。全教会都是显出那个千禧年要来的那个兴盛的光景。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实在得着一切的荣耀，
阿们，
所有的权柄。
阿们，
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主，我们确实的知道，你若少得着我们一点，我们就多一份的亏损。
是的，主。
你若是完全不能得着我们，我们也一无所得。主啊，你既然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回来，也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应当完全是属于你的。
是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人活在悖逆的光景中，实在是亏缺你的荣耀。
是的，主啊。
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存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存留。
是的，主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蒙拯救，主，我们能松开我们的手，
主啊，
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能知道连我们的生命也都是属于你的。主啊，让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用你所给我们的那些必朽坏的东西来尊荣你的圣名。我们求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里面有强烈的心愿。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若是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求你加强这个心愿。主，总叫我们到一个地步，主，实在能够尊你为圣，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主啊，能把自己完全的奉献。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你的话既然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往前不能退后，就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忠心的往前，能够竭力的往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保全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主，晚上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我们向你俯伏，向你敬拜。我们求你让叫你的话能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中，应验在我们的侍奉里，好叫我们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